上一次说到第四章三圣共法偈颂科判，我们说到假恶修出离险，也就是修解脱道当中的以恶，就是降明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，那就是我们看以恶的底下那秉义嘛。以佛说解脱道四谛缘起，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，所以以四谛为总纲而同名，同时来说明缘起。先说第一的世间染因果，我们染因果又把它分成两科嘛，就是物欲的横说苦集。我们上一次说到苦集嘛，就是四谛当中的苦集，也就是四谛当中的世间染因果。然后同名缘起，就是物恶，然后述说缘起。横说竖说，我们上一次也说的，其实这个苦集跟就是四谛跟缘起之间，只是说明的不同了哈，内容还是一样的。所以物恶就竖说缘起哈，竖说缘起当中，我把它分成两小科，我们看以一。就在这个偈颂就可以看到的总标嘛，就是苦集缘起系列的关系了，就是缘起苦集跟缘起之间的关系，而且缘起系列的关系，这是什么？缘起系列就是缘起流转门哈，那在这里也就是苦集了。你看苦集相勾缠，苦集相勾缠就是。举一个例子，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哈，苦就是这一生嘛，这一生生下来，那就是生是苦嘛，生是苦可以就是果，果苦集，又说生下来了哈，生下来又祸业苦嘛，啊苦了之后又开始有祸，又造业，又下一生来的，所以苦集相勾缠，相勾缠其实我们常看到导师举一个例子啦，就好像那个时钟嘛齁，从12点1点那个到12点 ,12点又开始又一点，就无始以来嘛齁，就是相续的啦。所以祸业苦，还有苦了之后呢，又因为有无明嘛，无明又开始起祸造业啊，又苦，这就是苦集相勾缠的，然后死生从缘起，要是你看导师在这里前面那个偈颂了哈，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，在这里也是那个苦集相勾缠，死生从缘起。导师为什么不说生死从缘起啊？或是生死永相续啊？我的理解啦，因为哈。在这里更让我们知道死了还会再生呢、啊、不会死了就没有了齁。其实生死然后生死都是相勾缠的了齁。只在这里让我们更能够去强调死了还会再生呢、啊、因为那个集灭断嘛齁。从缘起在这里就是佛最那个有种种不同的，在阿含经说缘起最圆满最完备的是12支了齁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说到缘起都是12支的齁，那最圆满是12支，佛说12支，12支之间的关系就如尘如果树了齁，这两个譬喻了齁，到时候看到本文的时候我们再做说明，这里就可以看到苦集跟缘起系列的关系了，也就是跟缘起的关系了齁，苦集跟缘起的关系，这个就可以结合了那个 势力缘起之间的关系嘛，在这里是在说到缘起的流转门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详事。详事呢，基本上导师在成佛之道的长行当中，没有把它解释。例如像我说那个，把它你有三支啊，那根一什么？根一三支，然后根二十支，是吧？老师在内文不是非常明显的分出这么样的段落了，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分？基本上我是依着那个在唯识学探源，在唯识学探源，或是其他的啦，其他在初级大乘之他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相关的其他地方，还是有都有说到，把它详细分。嗯，但是在成佛之道没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分，但是可以看到啦，可以看到。但是我为什么说可以看到？因为我自己也看不到，因为我看了导师其他的著作嘛，啊，相关哦可以看到，所以我也把它分这样分了，就三支，三支就是前三支嘛，前三支可以自成体系啦。因为你看哦，无明之所覆，爱结之所系，那无明盖爱结系嘛，齁。无明爱，我们是在佛法概论也说到嘛，就是爱不单单是烦恼，它会一种爱行推，爱会推动我们去行嘛，爱行那行就是行业啦。所以在这三宗当中啊，就是已经无明可以说，无明可以是说可以总摄一切惑了，一切烦恼，但是它更根本的烦恼哦，就是那无明嘛，哦，这个如果来说的话，以导师的譬喻来说，那个无明可以说就是那个煤炭呐，那个爱啊，那爱就是什么？爱就是那个蒸汽嘛，啊，蒸汽就爱行就推动着蒸汽火车就开始行动造业，对吗？那佛法概论也不是有这样说到吗？譬如说那个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，就好像那个眼睛被遮到了啦，在那个房子迷宫那边走不出来啊，在迷宫当中走不出来哦，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了，因为到处碰壁嘛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如果要出迷宫，就一定要明，就是要把我们那个遮眼睛那布啊拿掉。它就明，所以有它的特色嘛。啊，这个也可以说这个，但是就是无明跟爱，就好像那个父跟母嘛，哈，就我们这个苦命儿就生下来了，所以这个可以自成体系了，就是，所以那个就是这个也可以说就是生死本源呐，是更本源的那个哈，就是无明，对吧？虽然是那个。无明跟爱哈，无始以来哈，它就是谁没有谁先谁重，也没有谁先谁后吧，只是说它就是它合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苦命儿嘛。啊，但是在它的缘起的特色来说的话，有不同的特色。我刚才举了导师的这两面的特色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可以自成体系，就是生死的本源。如果是要说要解脱，就要免，对吗？所以那个最那个就是可以说无明了，无明。其实哦，在阿含间哦，跟大乘间，对于那个无明跟爱哈，导师有做了一些分析了，就是阿含间世尊在阿含间比较重视在爱，你看哦，极地也说到爱。但是大乘经呢比较重视在无明啊，这侧重不同。你看像那个种论等等都是在破那个最根本的无明。就是那个一个重视在阿含经，重视在那个真气，那个大乘经呢就重视在那个煤炭。而它那个不同。这些我们都好去体会它。那，啊，这个哈，哦，这个也知道，也可以理解到世尊的那个慈悲，因为解脱道嘛，那个只要不需要说到一切法空，只要观察自 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，他就能够得解脱。好，那个根二就说到十支了哈，以导师的也是这样嘛，就是那寄送也是这样排哈，所以那十支当中呢，十支当中又把它分成三类，对吗？就是心一、心二、心三了。生命依此就是是原是有名色，对吗？或者是经文就是是原名色，以是为原而有名色啊，也一样了，原是有名色。这个哈，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原名色，名色也原是，对吗？就互相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就可以说到那个生命依此了，就好像入胎室，对吗？啊，入胎室一定要有父精母血，然后入胎室进去，有入胎室进去的父精母血就会转成什么？不单单是物质，它会有生理的、精神的，那就是名色了。名色坏掉了，事也不能够存在，是吧？没有事了，名色也是会坏掉，所以是生命依此了。嗯，另外，但是这个不是很强烈的就把它割裂开来了，因为那个促进细心呢，哈，就是心二是促进细心，促进细心。嗯，就有，如果说在这里生命依此这一部分就会比较牵涉到这个胎生学的啦。什么叫胎生学？就是那个事啊，是入胎事这一部分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认识论的。啊，认识论的话，那个事齁，就不会是入胎事啦。所以在这里是比较，导师在常常也有说到这一部分啦。如果在十二缘起知的话，它会比较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了。无明缘行行缘事。啊，如果那个事的话是如果是六事的话，那就比较认识论的了。啊，这到内文再说了齁，基本上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看到哦，这个心二是促进细心。为什么促进细心？你看从事有六处，六处就是六根，对吗？从事就是从名色啦。就有六根，六根也可以说是促进细心。为什么要立要根取进生事是吧？然后这个就促就是认识的开始嘛。认识的开始最主要，你说根进事当中最主要就是那根，就是我们的那六根呢，就是那六促，所以那促进细心，一直到什么？那个这个齁，就到爱，对吗？就到爱。促进细心之后会怎么样？你细走了这个心齁，这就一直到爱了啦。爱了之后呢，就是接下来就是植物流转了。植物流转就是什么？就是爱真则明取，从爱开始。这个就可以很理解嘛。逐物流转是吗？逐物为什么会逐物？就是爱嘛。然后爱接下来取就会有就生老病死，这个叫逐物流转。促进细心可以说是十支，就是前是细心之后就会流转嘛，就会流转。嗯，所以逐物流转就是那后五支啊，促进细心，促进就是以六根去起进生事，然后就触毛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从事有六处，看那个寄送了齁。根进相色处是吧，根进合而就触嘛齁。然后什么叫根进相色处啊？根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未来就处是吗？六入处，六入就处嘛齁。那这里导师在这跟加上说，为什么会处呢？因为根会起进，如果说根起进，那个进呢，在十二缘起之就是那个名色啦，名色根起进。 因为名色界就是那五蕴嘛，在那个六根的阶段啊，六根阶段，因为那个要开始去认识嘛，认识的时候就会在这个有分为缘起，到内我们再来看啊。再说六入呢，就有触，六入触，但是那个六入触呢，这个的会因为会有前面的那个四名色，那就根进四合就触了啊。到了长行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解释。只是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触尽就细心，就是六根去取六尽，或者是就生四过来就会有触嘛，哈。触尽就是认识境界嘛，触就是认识的开始，认识境界。我们因为有无明相应的那个爱呢，就会怎样？就会去被尽细着住嘛，哈。就因为有那个爱，一有爱的话，我们就会逐物就流转，就逐物就是爱取之后就会有嘛，哈。就是造业嘛，就是爱取，就是我们爱行就会有业，业了之后这个。业呢？这个有呢，不单单是业啦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业种子成熟了啦，一定要报，一定要报。所以这个有不单单是业力，而应该说是成熟的业力啦。什么叫成熟的业力？就要报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潜在，它已经是生命自体了，已经是五蕴自体了，只是它是潜在的，它中。就是下一生会报，业力不一定报，对吗？无始以来业力不一定报，现在这个有呢，就已经是决定要报的那个业力了，也就是成熟的种子一定要发芽的了。然后这个到了内文再做说明了哈，只要一有，所以会生，所以这个有是成熟，已经是。那个生命自体的啦，已经要报的这个样生命自体，也可以说生命的潜在的。关于这个有，我们现在不是讲有那个中有生、中阴生吗？那有部的对这个解释又有种种的不同，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说法。啊，南传呢是认为没有这个中阴生，他就马上下一刹那他就报了，对吗？这到时候我们再来做说明，这一部分我们要怎么样依着中观见，依着导师的见解来做说明，不是在那个五圣共法章对于那个死后再生的这一部分，导师是没有用到中有生的中阴生，就是没有用到这个有部那中阴生。那时候我们也有做了相当的说明的，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到时候再来做一些更详细的说明它了。这个有到底是怎么样的了？怎么样的内容？好，这个就是世间染因果了哈。我们上一次也说到，导师在说缘起有两大部分，对吗？这是比较这个，如果以导师的在后面讲的哈，这里的缘起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呢，因为还没有说到此故彼嘛，所以它还是属于缘起的世间正见。接下来就要说到第二的出世。间的千见因果会修出世间的千见因果，就是灭谛跟道谛嘛。灭谛就是我们看一下偈颂，灭因灭于惑，惑灭则苦灭，解脱于痴爱，现证即灭乐，那个就灭谛了。那缘起的幻灭嘛，所以我们说极地有惑跟业嘛，惑业，那更根本的是那个惑是吗？就是那个爱，因为发业以润身嘛，发业以润身就是那个，所以更根源的我们要断的是惑，不是业力了。所以导师会在内文当中说到，我们一般讲业感缘起，对吗？你如果要讲业感缘起， 道不如说祸感缘起。如果要说的话，因为啊，虽然是业力它是力量去招感，但是根本的是祸，因为它要有祸才会发业。而且为什么能够去招感它呢？还是要有祸才能够润生。好，接下来就讲物恶道地，对吗？道地，道地我把它分着极跟极恶。极就总说，总说依道入灭了。前一个偈颂是现证即灭乐，什么啊？怎么样去现证呢？一定要依着道了，要依着圣道。所以能灭苦集者，唯有一圣道，就是三学八正道了。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，涅槃就是那个灭嘛，所以那个依道入灭。所以这个也是在说到什么，到前面的说到极地的时候一定会说到苦地，是吧？一样在这里啊，你看为什么说到极地就会说到苦地。我们看那个丁一的物一横说苦极的那个极恶极地，对吗？极恶极地的，你看根一这个总说苦极，只要说到极一定会说到苦啊。一样在这里，在这里说到道地就会跟那个灭地相关，因为它是因果关系嘛，所以那物恶的那个道地啊，也几一总说就是一圣道，这个道呢就是能够依道入灭嘛，也跟那个灭地跟道地之间做连结，对吗？只要说到道地就会说到灭了，就要说到极地就会说到苦地了。这关系我们都把它先理，就是理解之后，就是这个寄送到底是怎么样，依着这个科判来理解它，先大体的理解了。到了内容我们再详细做说明。因为这个会关系到我们寄送跟寄送之间的关系啊，我常鼓励大家，然后就每天送。每天送的过程当中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快送，一个是随，我们一般说我们要诵经要随文入观，是吗？随缘入观，随缘入观就是要慢慢的，刚开始要慢嘛，慢慢，你慢的话，你不是慢就有效啊，慢之后你要理解它的意思嘛。那前后的寄送到底它是为导致它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连结，它的意涵在哪里？一定有它内在的一些理路嘛，就是佛法义理的那个它的编排嘛，它的安排。这就好像在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，精行对吧，精行你禅师说你刚开始不要走太快，走太快你的观察力跟不上，对吗？所以也一样，就是我们诵的时候有两个方式，慢诵就是了解它的义理，等到你一方面也可以快诵，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让它熟悉它，但是不要一直只有快诵，因为这个不是在念咒啊，念咒不用了解它义理，对吧？经文都不能够像那个念咒这样的，就是不是永远这样啦，就是一方面这样快诵就让我们深入内心记起来，那个慢诵呢就是让我们随文入观，主要还是要随文入观啦，就要了解它的义理，这才是能够得到诵经的那个，就是他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诵经哈，是要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佛法的方便呢？就是诵经之后呢，要去了解它的义理，那才能够成为诵经的方便。或者如果说只是诵经诵的几百部几千部，他还是这样的。有没有功德？当然有啊，但是他理解就不够，所以有人诵啊《金刚经》几千部几百部，但是他说他烦恼，面对烦恼还是不能解决啊，怎么样子？所以不是只有诵就能够解决。诵经之后，哦，你因为对经文很熟了，那你就要进一步去了解它的义理，不是只有文字的熟，因为文字要代表的义理嘛。 啊，这个寄送那更是那个结构性，它的更是那个简要，它的义理会更深。所以这一方面就是很快的跟先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整个大架构。啊，那个道地嘛，齁，几一就是先说到道地跟灭地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再详论呢，就是道地就是那个前面说那个寄送又说了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，对吗？啊，这样的道地，诶，就基本上就三学跟八正道了。三学就是三真藏学嘛，齁，就会说到戒定慧。戒定慧，至于那个戒定慧这个那个具体的内容，我们到了科判啊，或者具体内容，我们到了以后要讲长行的时候，详细讲内文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啊。啊，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那个三真上学的那个慧学，就是心三慧学，就是出世间正见。出世间正见呢，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啊，所以导师就这边连结的非常好，对吗？这个八支呢，八支就是八支正道那个八支啊，我把它分成心一跟心二了，就是前五支跟后三支。为什么会这样分呢？基本上我们不是八正道，我们说那个圣道是以慧为体现嘛，所以八正道如果用慧来分齁，就可以说文思慧，文思慧跟修正慧嘛。可以大体如果说文思修正，可以基本上可以分成文思跟修正。好，那个文就是前五支齁，就是文思慧，后三支就是修正慧嘛。而在那个前心一啊，前五支先别说啦，就是别别之说啦，齁，别别之说就是先有正见，哦，就把它分成三类啦，魁三，就是正见是一支，就是一类，然后正思维啦，齁，然后正以正业正面，嗯，是一类。因为什么正以正业正面把它分成一类，就是那个境界嘛，跟界有关系的。那至于正见就特别特别特别重要，这里我就详细说明一下了。正见这一部分又把它分成两类，就是别说和那个正观次第了。别说就是因为四谛缘起嘛，所以在这里就会说到正见的内容，就是缘起跟四谛。特别重要就是它缘起了。缘起这一部分呢，我把它分成有三小科嘛，齁。先一就是那个缘起流转律的世俗假有。你看到在这里为什么说到佛为阿难说缘起意甚深，阿难跟佛说缘起不是那么深，佛就呵责他说不能这样说。缘起意甚深，为什么缘起意是甚深呢？在这里就说到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要说到此故彼这样的缘起才能够是甚深的缘起。为什么呢？我常不是这样说吗？因为说到此故彼就可以看到此彼不是自有自成的，它是此故彼，要到此彼的当体自体当中，观察到这里是无自性的。这如果说以三假来讲，那就是法还是假，单元法不是究竟法，单元法还是假名而有的，要看到它当体就是这个法本身。所以此故彼是看到此彼的当体，它这个法本身它不是自有自成的。这个单元法之间呢，是幻现出缘起的单元，不是绝对的，它是，所以法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，它的体现它本身还是因缘所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此故彼的关系。那前面我刚才说到前面述说缘起的那个缘起十二支啊，如果没有透过此故彼，缘起十二支导师说 那个也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。什么叫缘起的世间正见？那就五圣共法说道，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那就是死生，就是那个死生相勾缠嘛，无始。但是那个呢，只是在事相上说的，来了世间正见对吗？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，这就是缘起的世间正见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都要抓得稳来，抓得稳来。但是我们要观察呢，一定要在事相上去观察嘛，是吧？此故彼是，此故彼不是脱离，不是脱空的，不是抽象的。此故彼，那个此彼就在具体的缘起事相上看到。例如在十二支就是从具体的无明、心、十二支种种种种的这些去观察它。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章不是说到那个因缘的浅深吗？三重因缘吗？第一个果从因生，这个是事对吗？有种种的事啊，无明行等等种种事，生必死，生有种种的生，死有种种的死，但是生必死。啊，那种种的呢事呢，就是果从因生，这个是事啊。然后果从因生呢，再进一步的就是世代理成对吗？世代理成，缘起系列性也是属于一种理，是吗？然后这个事跟理都还是有，所以有依空立哦，那个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那是最深的因缘了。这个还是要透过此故彼哦，才能够看到是有依空立啊。而有依空立不是从空生有哦，已有。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得成还是要因缘所成哦，还是要那个什么事理，就是前，就是要从此故彼来成立他的一切法了，不是从空生有。希望这些呢，其实佛法就只有这样了。深刻来讲，佛法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呐、啊，能够成为多闻，就是了解三法印。如果声闻就是了解三法印、啊、大声就了解一时相应、啊、但是一时相三法印是可以贯通的，什么？就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就是缘起法，缘起的三个相状啊，那也就是四谛啊，佛法不能够离开四谛啊，甚深诸佛法解脱道不能够离开缘起四谛，甚深诸佛法大圣也不能够离开缘起四谛啊，讲透彻了，就是只有这个呢。更透彻的就只有此故彼啊，就这个，我常说啊，那个在世间啊，那个科学、啊、他们非常非常欣赏那个爱因斯坦的那个职能互变啊，一等于 mc 平方，他们说这个非常优美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此故彼的优美啊？它可以贯彻一切哦。但是我们要丰富它的内容啊，一切的差别幻象，我们的心理作用，我们的生理作用，我们的那个等种种种的那些事项，有没有去丰富此故彼的内涵？就是世尊说的，佛为阿难说，缘起亦甚深，就这样哦。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是很单调的哦。可以用这个来统摄一切的差别万象法呢，包括科学、哲学，他们都在讲缘起相，他们所说到的都是缘起相，都可以用此故彼，用那个三重因果，可以去透视它了。你看，说《中观经论》谈的那个八部有时空洞等等等等的，都没有离开缘起相啊，就是没有离开此故彼啊。从此故彼看到他的众缘合合当中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空了，就二谛了，一直世俗谛入第一谛啊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要起最极恭敬，而且最恭敬当中最好要最好奇，到底大人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们呢？我们都还是小孩子。 还在婴儿，到底大人在说什么？要起罪及恭敬，恭恭敬敬，好奇好要的去闻思哦，就是这样哦。彻底来讲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你看哦，从这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这流转门对吗？流转门就三法印，就无常无我嘛，无常无我，无常空无我，无我就可以连上空嘛，哦，无常空无我，唯世俗假有啊。如果三说到缘起的三相哦，就是无常无我，就是和合相续，在和合相续观察它当体，这个法的当体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无生，那就涅槃寂静音了。这个我们在那个《佛法概论》的第十章到第十二章，对吗？尤其那第十二章三大理性的统一，这一问就是希望能够再互相把它贯穿起来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二个，就是缘起还灭力的涅槃空寂，就是此物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缘起空寂性，亦背负甚深。因为这实相啊，但是不能够离开，不能够离开缘起相，要从缘起相去观察缘起性。所以这里你看，我把它举那个涅槃空寂，我就加一个无生，无生，这就三法印了。其实那个哈，这个可以，如果三大理性的统一哦，就是这个就是缘起的三相啊。我们常说缘起的三相就是存在，存在在时空嘛，在时间轴上看起来就无常，就会看到相续，在彼此之间，同时的空间彼此之间呢，就是无我啊，没有独一性呐、啊，无我，无我就是和合，所以导师在那个著作当中常常看到，要在和合相续当中观察，也就是在无常无我当中去做观察，也就是在时空当中去做观察，然后再观察，在和合相续去观察它的当体是无声的，当体是无声，那就涅槃寂静音了。因为大圣的那个生死即涅槃呢、啊，就在生死当中，就是在那个冰层当中直接化冰，以那个智慧火直接化冰成水啊。不需要挖冰层取水啊，所以可以贯通的了，可以贯通。这一部分是可以贯通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三个，缘起中道律的不着两边。你看前面是流转力还灭力，就是流转门还灭门啊，然后有这个流转还灭啊，有起灭这样的观，再进一步去观察，有流转还灭就是起灭嘛，或者是极灭。这样的去观察到，哦，原来不落两边，缘起中道律，中道就是不落两边嘛，所以缘起中道律的不着两边。在阿含经有八部，八部依着缘起说八部，八部就是中道嘛，就不离，就是不落两边。最重要的那个两边，根本的两边就是有无两边嘛，所以不着有无见，这样就能够正见得解脱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缘起的这个，就是甚深的缘起的。啊，如果透过这样的缘起，甚深的缘起来去观察那个世间染因果的诉说缘起十二字的话，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，从具体的缘起事项当中，去具体的看到它的无自性。看到无自性，那就看到生意空，就生意地的生意地那空性，也就是从世俗相当中去观察它无自性空。而这个呢，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世俗空。世俗空一路观察到底，什么叫世俗空？就是从缘起世俗事相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空，一路观察到底。因为我们只能够观察缘起相啊，最珍贵的就是在这个缘起相当中，我们不会只是堕在缘起相，我们会依着缘起相呢，观察到这个缘起，这个是假名无自性空，这顺向圣意咯啊，一路到底会证到涅槃寂灭，涅槃寂灭就是圣意空，就是圣意空。 这个圣依空不能够离开缘起的相，就缘起相的无自性空，所以依着世俗空，也就是依着缘起相一路到底，观察到底，他就会证到涅槃，涅槃圣依空。好，接下来就会说到四谛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又说到正思维，正思维就是正智，这个又翻成正智。为什么会翻正智呢？我们常这样说嘛，哈，就是正见导师说，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，正思维就是思慧，正见就是文慧，对吗？然后正思维那个思就是思慧。思慧不单单是理智编的，它还有行动编。因为如理思维之后呢，就会起一个愿，就会起一个志愿，要去什么？去行，要去行。所以那个正智就是相、厌、离、意、灭。其实哦，这是三法厌哦，因为无常就厌离生死，然后无我就离欲。离欲就离烦恼了，离烦恼。然后无我就会形象涅槃，涅槃就是灭了。这也是三法印，是吧？依着正见，依着缘起正见。我们刚才说缘起正见，就可以看到无常、无我、无生嘛。依着缘起正见的那个起的那个正思维，这正面就会向于厌、离、意、灭。就是向三法印前进，也就是向三解脱门前进。啊，至于正见呢，也是无常、无我、无生，也是三法印。只是在导师在内文常常当中说，那只是知。啊，现在就要向着那种前进了。有信就会有愿，是吗？愿就会去推动我们去行，所以接下来就正义、正业、正面了。至于那个人一是别说，人二就中论了、啊。中论什么？中论就是天五知嘛，就是次第相成，也就是直见、直其见、尽其戒，尽戒就是行嘛，或是逐目相成，逐就是那个行，目就是那个正见嘛，然后心二就是后三支，就是修正慧。然后这个根一、根二是三学八正道，对吗？但是佛弟子啊，把那个在《阿含经文》当中的说的道品，它综合起来说，就是道品总集。然后道品的数量就是37嘛，哈，37道品。道品之间的关系，哈。有两种说法啦，但是根本的是应该道同随机义啦，就是道同随机，就是37道品的道底都是同一个啦，只是随机有不同的说法。啊，如果有部呢，会说一个是浅深别啦，就是37道品由它浅深不同，而且都要修这个37道品。但是这个只是导师说，这个只是把它统摄起来说说而已啦。所以根本还是那个道同随机义、啊。这个到了内文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说它。我想那个道同随机义这一部分，我可以现在很快的跟大家说一下，就好像在《暗经》也这样说，在《暗经》我们说到那个四念处是一圣道，是吗？一圣道它就能够得到解脱。就在阿含经哈，连念佛他也可以得到。他虽然没有说到一圣道，但念佛，你看那经文也可以得到解脱了。所以每一个道品、道体都一样，因为能够成为道，一定要有正，就是要会为道体，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佛法的道了。就好像大圣呢，念佛有四种念佛，是吗？老师把它分成四种念佛，到最后进。还会实相念佛，所以依着这个来看呢、啊，依着经文来看呢、啊，就是道同随机义、啊。 都是同一个，只是说不同根基啊。他有的人喜欢从这边入啊，有人喜欢从那边入啊。但是只要一进去哦，就方便有多门，无眼无二路了。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，这个一定要有正见为前导，彻始彻终的啦。你有什么样的正见，这有什么样的道路？世间正见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，出世间正见的八正道就是出世间的八正道。出世间正见有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的，不是导师常这样说吗？这个在那个大乘不共法也有这样说到，以大乘三经相应，修一切善法，都是成佛的资粮。三心相应，修一切善法。初发心的菩萨叫要修实性嘛，所以叫实性菩萨。但是如果修实性呢，实善。所以咯，最主要就那三心。不当然大乘有三心啦、啊、三乘共法也有他的三心啦、啊、五乘共法也有他的三心。最重要就是他的发心跟他的心。所以我就是依着导致这一部分来说，就是整个的大科就是发心修行正果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已经这个说到解脱道嘛，修行啊，接下来正果。正果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三类嘛，就一道入灭。一道入灭，这个灭呢，这个前面也有嘛，这前面也有一道入灭，什么就是那个道地的几一嘛，几一。这里是只是甚所行，只是甚所证，就前面了，就这个前面那个道就是修圣道嘛，只是甚所行，也是只是甚所证，三圣诸圣者一位涅槃者，这也是道一道。这里就真正的有具体的内容了，真正有那具体的内容。前面那个说那个道地的几一，那个总说一圣道一道，也是一道入灭是吗？但是这个还没有真正去说到道地啊。但是可以知道一道可以入灭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我们生病了，生病那就苦嘛，给医生看，医生看就会知道你生病的原因。如果你生病找不出原因，就不用治了，没办法治。但是如果齁这个生病找到原因，就好像那苦地找到极，找到原因的时候，就可以确定它是可以灭的。怎么样灭呢？你知道找到道地啊，找到对治因呢、啊、对治那苦因生病的因，你知道对治到那个就灭了。所以只要苦地最现实的，不能否定，现现实实的存在。这个苦啊，就生病了。这个能够找到它的因，那个医生找到因了，那就极地找到因了。只要一找到因，就有办法，就可以确定这个病是可以好的，就可以灭，一定可以灭。为什么？只要把那极啊，那因灭掉，它就病就好了。但是要去找那原因呢、啊？要去找那个原因之道，要去找那个药啊，要去服药来到底。啊，如果没有原因，找不出原因，不会好。但是只要找到原因，就可以确定它是可以灭的。啊，灭啊的，然后去找那个，因为有因嘛，我只要把它因也是因缘所成的、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因这个苦地是由因，它、啊、的因呢也是因缘所成的。我只要把那个改变了，是吗？改变了，它就病就会好，啊，这个要改变的就道地了。所以前面那个、啊、修那个道地的悟恶的那个道地的几一啊，总说一生道一道入灭，这个只确定一定有这个道，接下来就要说到那道地了，道地的具体内容。具体内容讲完之后呢，再来一个那个正恶圣果嘛，那。以一也是一道入灭的啊，这个呢，此是圣所行，此是圣所证。那因为八正道那个道地啊，三界八正道讲得清清楚楚来嘛，我们就要依着它来修了。所以三圣诸 诸圣者，一位涅槃者，就是一直圣道就可以到那个涅槃嘛。啊，至于接下来乙二就会说到三阶入圣了、啊，就是他的那个修行的那个位阶了、啊。这边说到总熟脱了、啊，总熟脱，依着这个、哦，所以在这里啊，千千万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、啊，老老实实的。我们常啊，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啊，老老实实，尤其是那个净土宗那个老实念佛，对吧？我说呢，真老实哦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世间都好，大器晚成，是吧？那个不能够落等的，那一定好，按部就班，按部就班。这个啊，我之前也常依着那个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摄下，这个我们也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，对吧？这个、一定要把它思维的透彻哦，或者啊，哪一天我们一下子又不老实。所以三阶入圣哈，就是总熟脱，总熟脱，经义总熟脱。但是修正有持数，有持数，修正有持数，非由立顿别，立根顿根，对吗？这个当然内容我们再说明它了。有三阶入圣，然后在这里会更重要的会说到那个乙三呐、啊，有三圣的果位。之前也说到了哈，那个灭地灭是无为果了，三圣果位啊，就是四双八倍，一般把它说是有为果了，有为果。而至于道地到底这个是有为无为啊，接着我们上一次也这样说到，就是龙树菩萨、啊、那例如哈，在暗间世尊在暗间哈，苦集一定是有为，明明白白的在暗间说苦集啊，流转门那是有为的，没有问题。灭地呢？灭地无为，那清清楚楚的，不生不灭，无为。在暗间就特别明明白白说，然后但道地哦，在暗间没有详细说它是有为还是无为。所以啊，在部派这一部都有争论，但是龙树菩萨把它会通啊，就是没有证入证灭的那个智慧带领的圣道就是有为。如果证那个智慧啊。正见正入那个正入灭地无为的，那相应的正见所带领的功德也是无为，带领功德就八正，就是如果以阿含经三界八正道，就所以会通的这两部分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把它列入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无为果，这个、有为果，这个、相对来说了，那就会说到。四双八倍了，四双八倍。声闻圣呢，就是二圣果嘛，哈，这二圣果，声闻圣就四双八倍。缘觉圣呢，就独觉圣，没有把它分得这么详细了。啊，独觉用的方式啊，修行方式，它主要是远离了，远离哈，在如果在声闻根性当中哈，声闻道当中啊，也有独觉根性的吧？那么到独觉根性哦，相对于那个阿兰若比丘跟人间比丘，阿兰若比丘就比较属于独觉根性的了。所以主，你看到、哦、特在声闻弟子当中最有名的独觉根性的、哦、就是大迦奢嘛。所以这个在三乘供法当中，就是只有证二圣果了。修行虽然是有菩萨，但是有正道的呢，发出离心有菩萨，也有声闻缘觉，但是所正道的，在三种功法所正道的果位就只有两种果位，就是声闻跟缘觉，就合说为二圣。相对于大圣来讲就是小圣了，二圣了，相对于大圣来讲，相对二圣就是小圣。那现在了，现在因为是那个世界佛教了嘛，所以基本上讲那个声闻圣，但是它到底还是有那个发心的不同嘛，还是有量别的和大小的量别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样的这个科判寄送的科判大体说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到。讲义了，直接来看 讲义，就是内文的了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